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每当我们来到十二月，你们最想做些什么？出国旅游，还是你们已经在为庆祝圣诞做准备，买什么礼物？圣诞大餐吃些什么？当你们忙着筹备圣诞事宜，耶稣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帮忙当中，我们会不会把耶稣给冷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3:7-18的教导。让我们先来思考约翰福音3:7-9的经文。我用的是译读版本，和你们手上的和合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第七节，人们都来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对人群说：你们这些毒蛇，谁警告过你们去逃避即将来临的上帝的审判呢？第八节，改变你们的内心吧，通过你们的生活方式来显示你们已经改变了。我知道你们要说，但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这毫无意义。我告诉你们，上帝可以让这些石头都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九节，现在砍树的骨头已经准备好了，每棵不结好果子的树都将被砍倒，扔到火里。当人们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他用很严厉的字眼来教导他们。他提醒他们要心意更新，并通过他们的行为来显示他们已经悔改了。那时犹太人仗着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就认为自己已拿了救恩的包票，什么都不必做。施洗约翰提醒他们，遗产可以传承，但救恩却不行。施洗约翰的教导就是要人们悔改。悔改的希腊文 metanoia 指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旧约中，悔改就是全心全意地归向神。你们可能会问，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加拉太书3:14清楚地教导我们，基督解救了我们，为的是要让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能通过耶稣基督赐给非犹太人。我们以便让我们通过信他也能领受他所应许的圣灵。因着耶稣，我们外邦人也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可能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或者过着合乎正道的生活，这些并不能让我们归向基督。信耶稣是个人的选择，因着信我们就成为他的门徒。在座有多少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就是说你的祖父你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你是唯一第一代有几位哈？有谁是第二代呢？第二代就是说你父母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不少。第三代就是说你的阿公阿嬷是基督徒，你父母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有吗？那第四代有谁是第四代？没有啊。那其他的人呢？是第几代？第五代吗？第六代吗？哇，那很好哈！如果有第五代、第六代，真的是了不起哈！ 我本身是第四代，我非常珍惜这大福分，但它并不代表我自然而然就已归向基督。不管我们是否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跟随耶稣，活出基督。我们住在新加坡非常有福，能够享有信耶稣与崇拜的自由，这是许多国家的基督徒梦寐以求的福分。让我分享我叔公的故事。很多年前，我到我祖父位于福建同安的家乡探亲。这里有没有福建同安的朋友、弟兄姐妹？哦，有啊，啊，我们是老乡哈。我的叔叔们向我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迫害。我的已故叔公是一位牧师，当时一群暴徒冲进了教堂，指控他们在教堂的城墙的墙壁里面藏了武器，并策划政变。我到那里时，看到教堂墙上一个大洞，那是他们搜查时挖的。我的叔公被逮捕，遭受了酷刑，在一个牛棚里被吊起来拷问，绳子绑着他的拇指悬挂着。我们都知道仅靠拇指无法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他的拇指多处从线索中脱落，导致他从高处摔下，摔断了腿。从那以后，他只能靠一根树枝支撑行走。他的家人也遭受了酷刑，并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劳改。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他们不得不把原有的圣经名字改为一般的中文名字，只有一位叔叔保留了他的圣经名字约翰。这是许多人为了这信仰所付出的代价，过去是如此，如今依然如此。谈到这里，你是否联想到一个人？是的，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遭受酷刑、羞辱，拖着血肉模糊的身躯，背着十字架游街示众。 Wayne Cordero 牧师多年前曾在某国服侍，他分享了他当时的经历。教会领袖坐了13个小时的火车到他那里听他的教导。他们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3天都坐在硬邦邦的木板地上，房里也没有空调。如果他们被发现，领袖们就得坐3年牢，威牧师就会被驱逐出境。在那22位领袖当中，18位已吃过牢饭。在官兵爆发前，我曾到某国参与教导工作。当时我们讨论说，如果被抓该怎么反应，我们会不会遭受酷刑或被驱逐出境。面对家人，我们只报喜不报忧。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教导工作完毕，有弟兄姐妹邀请我们隔天到他们的教会去分享，但我们的领队拒绝了，因为被举报或被抓的风险太大。有一些地方信耶稣与崇拜的自由还是有限的。回到威恩牧师的分享，当领袖们要求他为他们祷告，以让他们也可以有信耶稣与崇拜的自由，威恩牧师客气地婉拒了。他反而希望美国的信徒能有这些领袖的委身和任性， 他做了一个对比。领袖们坐了13个小时的火车，在美国，信徒开车1小时都嫌太远。领袖们3天都坐在硬邦邦的木板地，在美国，信徒坐在有电的椅子40分钟也嫌太久。他们房里没有空调，对美国的信徒来说，这是必须的。他们只有几本圣经，却努力地把经文背下来。在美国，圣经垂手可得，但却少人阅读。我们在新加坡是否也因为没有面对逼迫而变得得过且过，不再重视与神的关系？在10到14节，群众问约翰他们应该怎么做，他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做出回应，要有恻隐之心，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衣物与食物。对税吏，约翰教导他们要行公义，只收他们被授权的款项，不要为了个人利益戮血人民。对士兵，不要滥用权力或勒索财物，要懂得知足。这不仅仅是关于受洗，而是心意更新来回应上帝。真正的悔改与要体现于行动，而不能停留在知识与言语中。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但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心意没有被更新。我在辅导中常看到这种情况，案主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但却没法行出来，因为内心没有被触动。关键在于让圣经的教导从我们的脑海进入我们的心灵，从内而外地改变我们。当我们让耶稣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时，我们所做的就变得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做这一切不是因为伟康牧师要我们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将这份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与我们的朋友与家人分享。再过2个星期就是新的一年了，让我们一起回顾教会今年的主题：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相信许多人也问过我们的牧师，应该怎么做才能活出这信仰，就像犹太人问约翰应该怎么做一样。因此牧师们给了我们2段经文，第一段在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个人很喜欢中文翻译心意更新，因为这意味着内心的改变。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该如何将教会的主题与圣经经文活出来呢？让我以简单的几个字与大家分享。我们从我们的思考，从耶稣的思维去思考，耶稣会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视觉，从耶稣的视觉去看事物，耶稣会怎么看你就怎么看。感受， 以耶稣的心为心，行事做耶稣会做的事情，耶稣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简单的四个就是思考、视觉、感受、形式。我也在思考如何简化以上的字眼，让我们更容易记住它们。让我借用一位牧师分享的术语，以耶稣的心意为你的心意。我鼓励大家每天都以耶稣的心意为你的心意，无论你在做什么事，都让人看见耶稣。如果你觉得这还是太抽象了，我们可以从保罗在腓立比书4:4-7的教导开始，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也可以学习感恩的功课，在雨天感恩，在大热天也感恩。感谢主，你没有错过公交车，今天能准时到教会，也可以为你的考试成绩感恩。今天我们就从感恩的功课开始，一颗感恩的心会改变我们的视角，并坚定我们的信心。在15-18中，约翰继续教导并警告群众即将到来的审判。他的教导是为了预备迎接弥赛亚的到来。当群众开始猜测约翰是否就是弥赛亚时，他谦卑地将注意力转向耶稣，向他们传福音，而这福音就是基督。有多少人看过电影《钱不够用三》？喜年堂的弟兄姐妹都不看电影吗？哦，其中一位主角第一次去教会，用圣经经文的数字买了 4D， 并赢了一些钱。对他而说，谁能给他财富和解决他的金钱问题，谁就是他的神。对犹太人来说，有些人将耶稣看作拉比，有些人经历了他的医治，有些人见证了他的神迹，有些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对你来说，耶稣是谁？你和他有关系吗？他是你的神，还是只是你父母的神？他是你生命的中心，还是你的后备胎，只有在遇到困难时才拿出来用？你想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金钱、房产，还是这信仰？我和我妻子从她怀孕时就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祈求神让他们能持守这信仰，不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曾因他们的疑惑与偏离神而流泪。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妻子曾在梦中因孩子偏离神而精神崩溃哭泣。她在梦中问上帝，当我们的孩子偏离神时，神还会看顾保守他们吗？神坚定地回答，会。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我们偏离了他的道，他也不会离弃我们。我要告诉在这里的每一位，包括在线上参与崇拜的，你的父母也曾为你祷告，也曾经在你信心动摇时为你流泪。更重要的是，耶稣正像浪子回头故事中的父亲一样，张开双臂等待你。 耶稣正对你说，回家吧，孩子，回家吧。你会回应他的呼召，回到他那里吗？今年的圣诞节，你可以让他与往年不一样。我们可以邀请耶稣，圣诞节的主角，到我们的家里，与我们一起庆祝，一起生活。让我们以耶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无论在思考、视觉、感受，并行事如同耶稣，并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让他的爱改变你。最后，我要以《使徒行传》第20章32节与你们共勉。现在，我把你们交付给上帝和他恩典的信息，他能坚定你们的信仰，并把上帝赐给他所有圣名的祝福赐给你们。阿门。